第53集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苏轼住着江景别墅，实际上他连一间像样的客房都没有。陈造曾写信给苏轼说要来黄州看他，这令苏轼又喜又忧。喜的自然是有朋自远方来，愁的是没地方给陈造住。只因临高亭太小，一家人本就非常拥挤，只勉强空出一间屋子。然而当时正是夏天，天气十分炎热，空出的那间屋子尤其热，根本没法住人。苏轼为此费了十分脑力，想着要不和陈造在寺庙借宿一晚，或者直接在江中的船上凑合几天。如此窘迫竟然也敢跟范子峰吹牛，似苏轼这般脸皮能与城墙拐角一般厚的也着实少见。事实上直到陈造到达黄州后，苏轼也没想出个妥帖的办法。苏轼这厢还在想着要不跟陈造一起睡渔船，却见黄州百姓们一个个排着队邀请陈造去自家小住。苏轼方知陈造混得着实不错，在黄州一带非常有名气，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难怪黄州百姓如此热情。然而人在江湖，义字当头，陈大侠全部婉言谢绝，非常有义气地住在苏轼那间闷热的屋子里，这又给了苏轼嘚瑟的资本。陈造如此仗义，苏轼却是个十足的损友。话说陈造年轻时也是一位风流浪子，一心做游侠，身边围了不少歌妓舞女，可自娶了夫人柳氏后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不过是一物降一物，这句俗语是个真理。陈夫人性格泼辣，颇有侠义心肠，且十分厉害。陈造若敢有什么小动作，即使宾客在旁也敢毫不忌讳地将他骂上一顿。陈造对这位夫人却无可奈何，十分害怕。如此可怜，苏轼却还作诗打趣，诗曰：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睡有夜不眠，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陈造，小字季常，字号龙丘居士，十分喜欢探究佛理，经常与苏轼一起参禅论道，有时谈在兴头上竟会忘了睡觉。陈造在佛海中畅游，自认修得八风不动，可一听到夫人狮子吼般的骂声，瞬间瑟瑟发抖，不知所措。因苏轼这一首损诗，陈造的名字也流传至今，后来人还用记长匹来打趣怕老婆的人，更以陈柳二人为原型编出一个河东狮的故事来。与谁关系好便要损谁，苏轼向来如此，就是徐太守也没能逃过他的魔爪。徐太守对苏轼十分照顾，一到重阳节就邀请苏轼去栖霞楼畅饮一番。某个重阳节，徐太守又在栖霞楼设宴，还带着自己的三位爱妾一起出席。三位爱妾个个年轻貌美，能歌善舞，其中又属圣之姑娘最为出挑。那一日他献了好几支舞，舞霸觉得十分乏力，便靠在徐太守身上休息，徐太守则一双醉眼望着身边的美人。圣之十六七岁，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，徐太守却年近花甲，垂垂老矣。苏轼在边上瞧着，暗暗道：好个老牛吃嫩草。当下作词戏谑，词曰：双环绿坠，娇眼横波眉黛翠，妙舞翩跹，掌上深青意太严，曲穷力困，笑倚人旁香喘喷，老大逢欢，昏眼犹能仔细看。这是说圣之姑娘青春貌美，顾盼生姿，舞姿轻盈，堪比掌上起舞的飞燕。一曲舞罢， 十分疲累，正靠在徐太守旁边娇喘连连。这徐老头虽老眼昏花，却还能细细看上一番。多年前他也戏谑过好友张先，张先80岁时纳了一个貌美的小妾，老张头十分开心，还做了一首诗，诗曰：我年80，青18，青是红颜我白发，与卿颠倒本同庚，只隔中间一花甲。苏轼听说此事后，立刻作诗调侃，诗曰：18新娘80郎，苍苍白发对红妆，鸳鸯背里成双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梨花洁白如雪，一树梨花自然是指白发苍苍的老张头，海棠鲜艳粉嫩，自然是那貌美的小妾，加上鸳鸯背里成双夜这个前提，不得不说十分有画面感。也不知老张头这一束梨花看后作何感想。来黄州一年左右，苏轼才为生计考虑起来，眼看山要吃空了，苏轼觉得是时候做点什么了。可他生来只会读书不会赚钱，又能做什么呢？要是能跟那些农民一样有块耕地就好了，苏轼叹道。马孟德知道苏轼有这个想法后，还真给他弄来一块地。马孟德抛弃官职追随苏轼，每天都盼着苏轼发大财，这样他也能有酒喝有肉吃。谁知这些年来苏轼越过越穷，如今竟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连苏轼本人都觉得马孟德跟错了人，实在没眼光，还写诗打趣：马生本穷士，从我20年，日夜望我贵，求粪买山钱。我今反累君，借耕辍资田，瓜毛归背上，何时得成毡？可怜马生痴，至今夸我闲。大概是说，老马是个穷鬼，跟着我也有20年了，这些年来日日夜夜的盼着我挣大钱给他买宅子买地，谁知我如今反连累了他，还要借别人的地来耕种。老马呀老马，在乌龟背上刮的那点毛什么时候才能织成毯子呢？可怜的老马到现在还夸我闲，别人笑他他也不觉得后悔，给他一块他能当1000花，真是个憨憨。马憨憨弄来的这块地正是向徐太守申请来的，这地本是一块废弃多时的营地，徐太守对苏轼一向礼待，便很痛快地批了。苏轼并非说说而已。